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很荣幸这个礼拜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上帝，也讲上帝的话。那今天信息之前呢，我跟我的妻子想要唱一首诗歌给大家，一方面也是表达对大家的感谢，也是把荣耀颂赞就归给上帝。这是一首希伯来文的诗歌。歌词呢是在诗篇的121篇第四节啊，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就是昨天晚上诗班唱这首诗歌，不过这是一首很传统的希伯来文的诗歌，我把这个歌词念给大家听啊 ，Hinei lo yanum velo yashan shomer Israel 啊 ，Hinei 呢就是看了，但我们中文里面是没有把它翻译出来。Lo yishan velo yashan 那个是不打盹也不睡觉，然后最后面呢 shomer Israel，shomer 呢就是看守或者保护，然后 Israel 就大家比较熟悉了，就是以色列啊，所以就是看了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那我们就唱这首诗歌啊，然后祝福大家，然后我们再讲这个信息。Hinei lo yanum velo yishan velo yishan shomer Israel. Hinei lo yanum velo yishan velo yishan shomer shomer Israel. Hinei lo yanum velo yishan velo yishan shomer Israel. Hinei lo yanum velo yishan velo yishan shomer shomer Israel. Hinei lo yanum velo yishan velo yishan shomer Israel. Hinei lo yanum velo yishan velo yishan shomer shomer Israel. Hinei lo yanum velo yishan velo yishan shomer Israel. Hinei lo yanum velo yishan velo yishan shomer shomer Israel.
好，来一起恭。
求主赐福大家，我们也经历十架的主昼夜在我们的身边保护我们，他也不睡觉，他也不打盹。那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12章。请各位看到你的圣经，约翰福音第12章，我们要从第20节读到第36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来请。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 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光照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这个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我们就先读到这边就好。那各位看一下下面有一个图，这个图呢就是讲到彼得遇见耶稣，跟耶稣讲说，主啊，你往哪里去。我在十几年前第一次去罗马，去罗马呢一定要去哪个地方，要去那个圣彼得教堂，梵蒂冈圣彼得教堂。那么我们去那个圣彼得教堂，那真的是好大哦。圣彼得教堂长度呢就超过220米，高度超过138米，外面的广场呢至少可以容纳十几万人，那个圣殿里面的话至少可以同时容纳将近有10000个人聚会，所以里面金碧辉煌，真的是显示出来过去1000-2000年呢那个基督教会在这个地上各种的荣耀都有的啊。不过很多人不晓得这个圣彼得教堂，它就是建造在彼得的坟墓的上面。彼得的坟墓在哪里呢？彼得的坟墓就是在那个圣坛的底下，差不多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讲坛的底下，就是那个坟墓。所以你从旁边的那个阶梯下去的话，到那个地下室就是圣彼得的坟墓。所以这个圣彼得教堂，它也就是在那边做一个见证，先经过苦难再得到荣耀。彼得就是这样子跟随耶稣的脚踪，就这样行的。其实我第一次到罗马的时候，那边的弟兄带我跟我的妻子是到城外面去另外一个地方，他就跟我讲说，赖老师，这个地方呢其实很少人来的，一般的观光客不会到这个地方来，因为时间比较紧。这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彼得在罗马那个地方曾经见过耶稣的地方。相传就是尼罗皇帝在那边迫害基督教会的时候，在那个罗马城里面好多的基督徒就被抓，就被打，就被关，就为主殉道了。那个时候彼得在那个城里面为主传道，他的性命也是危在旦夕，很多的弟兄姐妹就劝他说，你就离开吧，避避风头。但是彼得不肯，可是后来经不住他们的这样子的催，他就真正就离开这个罗马出去了。可是离开城才不远的地方，就碰见耶稣从城外就往城里面来，他就问说，主啊，你往哪里去？就是这个上面那个拉丁文 Domine Quovadis， 你往哪里去？主就对他说，我的门徒正在城里面受逼迫，
我也要进去跟他们一起。彼得就感到很羞愧，他就调转脚步就回到罗马城里面去。果然他回到罗马城以后就被罗马政府给抓起来，然后就要钉他十字架，因为他们说你是跟随耶稣的，耶稣是被钉十字架，我们也要把你钉在十字架上面。彼得就说你们要把我钉十字架啊，这是我应当得的。可是耶稣是从天上来到地上，他是这样子被钉十字架，我不配，就请你们把我倒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彼得就这样子呢，就为主倒钉在十字架上面。在基督教会里面有这样一个传统，每一个使徒都有一个特别的记号，彼得的记号呢，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叉叉。这个叉叉呢，其实就是讲到彼得是为主倒钉在十字架上面。彼得为主牺牲了性命，耶稣因此得到荣耀。可是彼得自己呢，我们看到千古以来他也是因为跟随耶稣的脚踪牺牲了性命，他就经过十字架就得到荣耀。所以今天我们不管到什么地方去，我们都会纪念彼得，他是跟随主最后也是为主殉道的人。就带领我们来到今天的这个主题，讲到十字架，十字架的荣耀。我们读经文一面读的时候呢，一面也就学习在那边问问题，因为有好的问题就会带出好的一些的答案出来，我们自己的灵性呢也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提升。我们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有好多的问题的，差不多每一句话我们都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主。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边提到有一些希腊人他们来求见耶稣，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要问。第一，为什么圣经里面是提到希腊人来求见耶稣呢？为什么是讲到希腊人呢？第二，他们为什么要来见耶稣呢？或者问他们要见怎么样的耶稣呢？这个问题也是常常问我们自己，讲到耶稣你的观念是什么？你对他的认识是怎么样？我们为什么要来见他？第三个问题就是他们要来见耶稣了，那为什么要透过腓力？腓力为什么又去找那个安德烈，然后他们一起来去问耶稣说有希腊人要见你。第一个讲到为什么是希腊人，讲到希腊人我们有好多的思想。希腊是有伟大的文化的，希腊在最早的时候就显出来他们文化上面的很多很多的伟大丰富的地方，他们在文学，他们在艺术，他们在雕刻，在戏剧等等各方面都有很伟大的成就。好比说讲到哲学，你就会马上想到希腊的哪些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不对？讲到文学的话呢，就会想到那个盲眼的诗人荷马，他写伊利亚德，写那个奥迪赛。那讲到军事的话呢，就会想到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在他三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在十年之内他就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这是空前的。那讲到历史的话呢，在希腊也有一个伟大的历史家叫做希罗多德，他写了一本书就叫做历史，就跟我们中国的那个司马迁是差不多是等量齐观的，很伟大的。那像今年七月在巴西的里约那边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也是最早从希腊那边开始的。所以你就看到说希腊呢，它实在是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称赞的地方。我们今天世界上面在那边讲到一些推动追求的，比如说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爱好自由、推动民主，其实这些都是从希腊那个地方开始。但是希腊它不只是强大呢，它更是伟大的。所以就是讲到比如说那个亚历山大大帝，他不管打到什么地方他就想要建立一个亚历山大城，因为他觉得说希腊的文化太伟大了，希腊的文化应当推广到世界各个地方去， 所以借着建造亚历山大城来推动希腊化的运动，甚至这一点呢，后来还推行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可是我们就问一个问题，这么伟大的国家，这么伟大的人民，为什么也有一些人他们特别跑到耶路撒冷来要找耶稣，要认识耶稣呢？这些希腊人可能不只是普通的希腊人，因为圣经讲到说他们是在上来过节的人当中有一些希腊人，所以他们是跟这些犹太人一起在那边来过节的，可能就是过逾越节。所以他们可能有些人猜是不是已经规划到犹太教里边的这些希腊人，所以这样子你看到就是一个两大文明的一个交汇的地方。这些人他们有希腊的文化，是一个很伟大的民族，可是呢，他们还觉得说他们要另外来认识这个犹太教，他们归到这个犹太教里边。可是单单归到犹太教里边，甚至上来跟大家一起来过这个逾越节，他们觉得还不够，还要来认识耶稣。那这是等一下我们来讲的，说他们想要认识怎么样的耶稣。也许他们跟别人一样，就听过人讲到耶稣，他曾经行过神迹，医病赶鬼，他也讲过好多伟大的道理，他们就要来认识他，因为觉得他们自己的那些以前不够了。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共同的，可能我们很多的人也觉得我们就像这些希腊人一样，我们也有我们自己传统悠久的文化，我们自己也是一些很不错的人，像这些希腊人一样。可是我们在内心里面还是有一个空处，就像我们前天晚上也讲到了，在我们内心里面就是有一个空处，没有认识耶稣就不能够饱足。就好像奥古斯丁讲过的那句话，上帝啊，你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在我们里面留了一个空处，除了你自己以外就没有任何其他的人可以来满足他。所以这些希腊人要来见耶稣，他们想要认识他，他们想要真正的明白信耶稣认识耶稣是怎么一回事。那这边我们在讲到说他们要见怎么样的耶稣呢？是见一个行神迹奇事让人吃饼得饱的耶稣吗？还是在婚礼上面把水变成酒让人可以得到满足的耶稣吗？还是说他就是行神迹奇事来医病赶鬼的人呢？让人眼睛可以开，让人瘸腿可以行走，让人疾病就可以得到医治。但是我们昨天晚上也讲到，耶稣就讲到他给人五饼二鱼可以吃得饱足，但是更指引人就是要来追求那永生之道。可是有好多的人因为不能接受这样子的话，他们就离开耶稣了，他们就后退了。可是竟然就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有一些希腊人他们就要来认识耶稣，他们是那种真正明白耶稣讲到说要追求永生之道的人，他们要来认识他。耶稣也借着这个机会就把永生之道，把他自己怎么样子要钉在十字架上面就讲出来。你看耶稣在这个之前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讲到他自己要被钉了十字架，但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里面呢，讲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在这整段经文里面讲到重点就是人子要经过十字架再得到荣耀，要先经过苦难再上到那个宝座上面去。这是他们要认识的耶稣，也是整段经文里面我们要讲的重点。那为什么要找腓力呢？那为什么腓力还要去找那安德烈一起去见耶稣，跟耶稣讲说有些希腊人要见你呢？可能一个原因就是这个腓力还有这个安德烈，他是一个希腊的名字，跟其他的门徒有点不一样。腓力原本就是希腊的名字，你知道这腓力这个名字很伟大的，他有典故的。因为亚历山大大帝他的爸爸就叫做腓力，现在英国女王的丈夫也叫做腓力，现在西班牙的国王也叫做腓力。所以你可以认真考虑一下，如果说 下次你要生儿子的话呢，可以考虑叫他叫腓力，很好的名字的。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希腊的名字呢？他是伯塞大人，可是呢，伯塞大是在那个加利利海那边，加利利海附近啊，有好多好多的外国人，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就有一个希腊的名字，让这些外国人呢，就是叫他的名字啊，觉得跟他比较容易亲近一点。你看我们大家在这个美国这边，不管你是求学还是就业等等，你也有一个英文的名字，为什么呢？让这些老外啊比较容易叫你的名字。他叫你的中文名字啊，像他们叫我的中文名字赖建国呢，他们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因为怕就叫错就很不礼貌。但是知道我的英文名字叫做保罗呢，他们就觉得很放松啊，就比较舒服一点。可是这个英文名字也是让这些人呢就容易亲近我们，所以这个腓力的名字呢就是让这些人容易亲近他，那也借着他就可以来认识耶稣。那为什么找安德烈呢？安德烈也是一个希腊的名字，所以这两个人他们有一个让别人容易亲近的一个特质，所以别人要来认识耶稣的时候就先透过他们就来认识主。所以讲到这边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停下来心想，也可以跟主有一个祷告，主啊，求你就赐恩给我，也像腓力一样，也像那安德烈一样，让别人一看到我一碰到我呢，就觉得可以透过我可以来认识耶稣的，可以来接近耶稣的。那刚刚也讲说为什么要认识耶稣，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我也稍微跟你分享一点我的故事。其实这几天我稍微讲到一些了，那现在讲我自己，从小一点的时候开始，这要讲到一点自己的光荣历史啊，你们稍微原谅我一点。我小学三年级呢就被选作副班长，五年级的时候被选作模范生，六年级的时候参加全台北市的数学竞试就得第14名。从小呢就是别人看我就是那种规规矩矩啊，一个好学生。我爸爸妈妈看我是这样子的，我学校的老师校长看我也是这样啊，我也觉得自己是这样。可是那不是全部的我。到我上中学以后，那个因为荷尔蒙作祟啊，整个人就有点怪怪啊，就不一样。到一个地步呢，自己也不喜欢自己，在家里面跟父母亲会顶嘴，跟兄弟姐妹相处的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那时候就自己也不喜欢自己了。到我初中毕业考高中的那一年夏天，联考已经结束了，整个夏天有两个月啊，每一天吃过晚饭以后，我就一个人到外面去啊散步，一直在那边走，一边在那边想，想些什么呢？也想不清楚，总觉得自己要想一些事情。到后来呢，我就慢慢比较明白，其实好多的人也都分享这样经验，或者比较早一点，或者比较晚一点，就开始在那边想人生的事情。我到后来比较清楚，我到底在想些什么，就是我到底活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我到底将来要做什么事情。可是那个时候还想不清楚，就在那边开始在那边摸索，在那边探求。有一天我骑脚踏车就在外面转转转的时候呢，就转到一个礼拜堂的外面，我想说，哎，我小的时候曾经来过，只记得圣诞节的时候曾经到这个教堂里面参加一些的活动，活动内容也不记得了，但是就是记得那个感觉很快乐。所以我就看了聚会的时间，回家就跟我的母亲讲，妈妈，我想要去礼拜堂。我妈讲说，去礼拜堂应该也是一件好的事情了，就让我去了。我去到礼拜堂以后，我就整个人就改变了。我还很清楚记得那一天早上，主日的早晨8点多钟，我就到了教会里面参加这个学生团契的聚会。那是一个冬天，1月份大概第二个礼拜天。我只觉得我坐在那个教堂最后一排的那个椅子上面，然后外面的那个整个天啊，就是一片乌云，可是就有一缕阳光就照在那个椅子上面，那就是我进到教堂里面的第一个印象。在一个寒冷的冬天， 乌云密布的里边就有一缕阳光就照在那个椅子上面，我就这样子进到教会里面。进到教会里面我很乖，我很认真，我就参加聚会，读圣经，做各种的祷告等等，慢慢就明白说为什么有一个力量就催逼我来到教会，就是在那边寻找人生的意义，在那边寻找我将来要做些什么，在那边寻找要明白认识耶稣。那这是我后来才比较明白的。可是在那个追逐过程里面呢，其实我还是有一些的困扰的。我记得我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写那个生活周记，因为在台湾呢，那个时候我们读高中啊，每个礼拜都还要写周记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把报纸上面的东西啊抄一抄就应付了事。但是有一次呢，我在上面就写了一句话说，我不知道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什么意义。这句话呢把我老师吓坏了，立刻就把我找去，赖建国，你是出了什么事情？你是失恋了吗？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刚好我隔壁班上有一个男生，他失恋了，然后就自杀死掉了，所以我老师也怕我，就这样。我说没有，我没有交女朋友这些的。他说你为什么写这个话？我说我就是在那边寻找人生的意义啊。那我老师就跟我说，你不要讲这些事情，你只要把英文数学读好了，考上好的大学就可以。你看，那就是那个时候我们那些人一般的想法。可是我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到教会了，我已经开始在那边寻求要明白人生的意义了，这个话已经让我不能够得到满足了。我会看到说，其实我真正追求的呢，就是耶稣，就是生命。那在读圣经的里面就可以得着，在信耶稣的里面就可以得着。所以大概在高中二年级快结束之前呢，有一次主日崇拜里面讲员呼召的时候，我就举手就信了耶稣。到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受洗就归主了。我那个心里面就很笃定，这就是我人生整个意义。如果你问我说人生里面到底是如何，有些人是画这个人生的曲线，好的时候呢就往上面画，不好的时候就往下面画。那我就想到我自己呢，在17岁以前大概就是平平平平平平这样。可是到了17岁，我到了教会里面，我认识耶稣了，整个人生就是往上面来走。信耶稣到现在已经那么多年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人生里面做过好多的事情啊，讲过好多的话，自己后来后悔的，但是至少信耶稣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只碰到有人后悔信耶稣太晚，没有碰到有人后悔信耶稣太早的。那我就很感谢主，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信了耶稣，整个人生就不同。我不知道怎么样的把这个最大的喜乐跟你来讲，没有什么比他更好的了。或者简单来讲，信耶稣呢，让人生黑白的就变彩色，平面的就变立体，反正就是好的无比的意思。这是为什么我很乐意在那边传福音。我的朋友呢，有些讲他们要在从政啊，参加政治里边呢，带给这个社会一股的清流。另外有些人在学术界里面努力，但是对我自己来讲的话，我在研究所毕业以后，清楚蒙召侍奉上帝，那是我人生里面最大的喜乐。因为觉得说人心里面得着认识耶稣，那是最宝贝最宝贝的事情。请说阿们，有反应吗？但是我们发现到接下来呢，耶稣听到说有一些希腊人在那边找他，他就说了一句话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们很多人感觉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耶稣讲这个话。我们先问到一个，在这几天里面我们讲耶稣跟人的接触，往往呢他跟人接触的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跟这个人最有关系的，就是那个重点。像他跟那个尼哥底母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要重生，因为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他碰见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跟他讲说，请你给我水喝。他看到那个瘸腿的人在那个毕士大旁边，毕士大池旁边的人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 耶稣知道我们最深的需要，就用他跟我们讲的第一句话就把那个重点就讲出来了。那这边我们就问到，为什么耶稣听到说有希腊人在那边找他，他就讲到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呢？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三点，第一个他是人子，第二个呢他有荣耀，第三个他定下时间，因为他讲到时间的问题。第一个讲到人子，人子这个字呢是从旧约圣经里面来的。人子这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其实有三种不同的用法。一种用法讲人子呢，就是指到全人类任何人。第二个人子的用法呢，是用在以西结这个先知身上，上帝称呼他就是人子啊，上帝设立他做一个守望者，做以色列人的先知来保护这个人。但是也特别提醒这个以西结，他就是所有人中间的一份子。那第三个呢，就是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十四节里面讲到，人子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到我们中间来。这个人子呢，就是上帝所预备的那个救世主，他要从天上来到我们中间，他就是神自己。所以他被人虽然称作是人子呢，其实他就是神的儿子。其实我们读圣经里面读福音书，耶稣基督自己呢就是很喜欢用到人子这个称呼。其实人用好多好多不同的称呼来称呼耶稣的，称呼他是神的儿子，称呼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称呼他是大卫的后裔。但是耶稣自己最喜欢用的就是用人子来称呼他自己。这个人子呢，据讲到他就是我们中间的一份子，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就是活在我们的当中，他经历我们一切的这些的忧患，他要来成就上帝的救恩。再讲到说荣耀，荣耀是什么呢？那就讲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本来就有这个荣耀。好像说我们很喜欢的一个经文，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里面讲到说，他本来就是与上帝同等的，他却不以与上帝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人的形象，而且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他这样子的降卑，天父却使他高升，使他得到最大的荣耀，万妻向他跪拜，万口向他来颂赞，这是他得到真正的荣耀。2009年我到北京大学去教课，刚好有一个剑桥大学的教授 David Baer 也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就请他有一个专题的演讲，请我做这个回应者。他讲的主题呢，就讲高这个字，他用以赛亚书来讲到，用三处经文。第一个经文讲到说，以赛亚书第六章，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他的衣裳下垂，遮满整个圣殿，天使撒拉弗就在那边大声的颂赞，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那是讲到主自己呢，他就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他自己就是至高得到荣耀。第二段经文呢，就是以赛亚书第十四章那边讲到，讲到这个背后巴比伦王背后的那个撒旦，他就是想要自己高抬自己，他要高抬到北方的极处，他要高抬到至高的天上，他要高抬到自己的与上帝同等，他要高抬到自己就自称是神。结果呢，上帝就使他降为最卑最卑最卑。但是第三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的第53章，讲到那个为我们代罪受罚的仆人，他因为为我们代罪受罚，先经过苦难再得到荣耀，结果就被升为至高，众人都向他来仰望，就可以得到属灵的生命。那就是讲到预言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所以这边讲到说他得荣耀呢，就是指到像以赛亚书里面提到，他本来就有这个荣耀，但是他要先经过苦难，经过十字架再得到这个荣耀。这跟当时很多人的想法就不同，跟耶稣好多的门徒的想法也不一样。当时的人 或是包括耶稣的门徒想到说，耶稣来呢，你看他行神迹，他医病，他赶鬼等等，他大有能力，他就是一个政治的强人，他就是一个军事的专家，就带领我们来建立地上的国度，带领我们来把罗马的统治给推翻掉。但耶稣说不是，耶稣他来呢，他是要先经过十字架的，经过十字架的苦难再得到荣耀。好像我们唱的一些诗歌里面讲的说，十字架可以换得那个荣耀的冠冕，这是经过耶稣才看到。彼得后来也是从这里面就得到了，跟随耶稣的脚踪，就是跟随他一起经过十字架再得到荣耀。所以你问说，基督教整个的福音，基督教的教义最核心的是什么？基督教核心的教义就是十字架，就是跟随耶稣的脚踪，先经过苦难再得到荣耀。这是耶稣讲到这个荣耀，他谦卑舍己，神性就借着这个十字架就彰显在我们的当中。第三个讲他定时间的，这是我们读约翰福音里面特别看到耶稣对于那个时间很敏锐，他有一个计划，按照时间就完成。我们读约翰福音前面的地方好多次就讲到说，耶稣说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好像我们第一天讲到说，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耶稣行神迹把水变成酒，玛利亚跟他讲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跟他讲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耶稣在圣殿里面，在里面布道，有一些人不喜欢他，想要把他给抓起来，可是不能抓到。为什么呢？经文上就写说，因为耶稣的时间还没有到。可是当这些希腊人要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 一听见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间到了。为什么是他得荣耀的时间到了？因为就讲到他要被高举起来，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要众人仰望他可以得到救恩，这就是他时间就到了。那这个整个一样是非常非常不同的。所以这边呢，就成为我们今天这个经文里面最主要讲到一个要点。人子得荣耀时间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上十字架时间到了。这带来我们看到后面呢，耶稣整段的讲论，约翰福音的一个特色就是每一件神迹或者每一个什么事情之后呢，就有一个长篇的讲论。那这长篇的讲论里面，把耶稣他真正的信息重点就跟我们来讲。耶稣的讲论在这里边是什么呢？就讲到几个要点。第一，生命与死亡，一粒麦子的事情。讲到这个舍弃与爱惜，这是讲到两种生命的事情。第三个是讲到服侍跟跟从，这是讲到生命典范的事情。其实这里呢，每一句话都是我们可以单独把它分出来，变成一篇信息，让我们来仔细思想。但它就很浓缩在这个里面。但这些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做选择。耶稣选择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生命出来。耶稣选择舍弃自己短暂的属肉身的这个生命，就得着了永恒的属灵的那个不变的生命。选择服侍上帝，就得着了上帝给他众人的跟从。那这是在这里面共同一点，就是选择。在这里呢，我要做一点的说明。第一个讲到说一粒麦子，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学农的，看起来不像哈，不，我们真的是在大学的时候呢，到这个田里面啊，要去插秧的，还要种那个甘薯，还要种那个玉米，就是那个玉米在国内叫什么玉蜀黍啊，苞谷。好了，没关系了，那是旱作，所以对这些略略了解一点。虽然我没有种过麦子，可是稻米跟这个麦子有一个相似，一粒呢就是一粒，可是你种在地里边之后呢，它就可以结出30倍、60倍、100倍。可是我们这些大学生，我还记得大学一年级结束那个夏天， 我们就到田里面去插秧。那进到这田里面，那真的是全身都弄得脏兮兮的，可是我们就觉得很光荣，因为就跟着这个学校里面工人的指示呢，我们就在那边这个插那个秧哦。然后上到插完秧以后，我就上来了，把脚啊手就洗干净了，我们就去上课去。过了一段时间，学习快结束，我们想说，嘿，这个稻子应该成熟了，我们要去收割了，赶快跑到田里面去看看，早都已经收割完毕了。那些工人看到我们这些说，你们这些大学生插完了秧以后就去做功课去了，都不管这些的田，都是我们这些人呢在那边除草，在那边施肥，在那边做一些事情。如果真的像你们这样的话，这些稻子早都已经死光了。不过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对这些种稻子啊等等还是了解一点。每一粒稻子呢种下去，那我们插秧以后呢，大概总是要经过110天才能够熟成的，就是日照110天才有。麦子也是一样，你种在地里面也是要经过100多天，然后慢慢才能够成熟，就结出籽粒来的。但是它如果不种在地里的话呢，一粒就是一粒。所以这边的选择讲到说生命跟死亡的问题，所以耶稣给我们就是很大的一个思想，一个前提。第二个呢，这边做的选择是什么，就是讲到舍弃跟得着。我们对于人生看法就决定我们做什么样的抉择。我如果觉得在这个世界上面属物质上面的是最重要，我身体上面的享受是最重要，我就跟人家一样去追求名，去追求利，就追求物质上面的享受。可是如果认识了耶稣，就认识到说这些都会过去，这个肉身几十年生命会过去，可是我们可以用那几十年的生命，短暂的生命，来追求那个永恒不变的属灵的生命，那就不一样了。那这是我们今天在这边的人，我们共同做的见证。我们去埃及的话，发现到埃及他们也注重永生的，埃及也注重死后的。可是你去到埃及那个地方，到开罗那个埃及的博物馆，看到那些的古代的法老帝王他们的那个陵寝里面挖掘出来的这些的那个陪葬品，就发现到说他们对于永生的观念跟圣经的永生观念很不一样的。他们的永生观念呢，就是今生的一个延续，所以今生的时候有食衣住行，有各种的需要，在这个陪葬品里面也有这些的同样的需要。今生的时候他们有仆人在那边服侍他们，那么他们陪葬中间呢，也有一些他们的仆人也跟着一起陪葬，等到将来从死里复活了，就可以来服侍他们的。那只不过是我们今生的一个延续，可是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是不一样，是经过转变的，是整个质量上面的一个变化，这是完全不同。因为我们在那个肉身的话呢，是不能够来承载这个永恒的生命。在传道书里面有讲到说，上帝在起初造我们的时候就把一个永恒的念头就放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永恒呢是不能够用金钱，用其他这些属物质的东西可以来满足它的。所以这边做一个选择，做一个舍弃，你只要舍弃一些你才能够得到另外一些。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我们20岁以后我们就认识一件事情，我们不能什么都要，我们必须做选择。你选择这样呢，就必须放弃另外一样，这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决定。耶稣在讲到说服侍他的人也是一样，服侍他的人就要选择在跟随他在的地方，他在哪里服侍他的人就要在那个地方，天父也就要尊重他。所以这里耶稣讲什么呢，就是有几个选择，选择死亡却得着生命，选择舍弃却得着价值，选择服侍却带来众人的跟从。就是我讲到有几个字母呢，是很多人问到，前一阵子我一个学生还特别提到那个 WWJD， 是我们都讲过， 碰到任何的关口，碰到任何的选择的时候，我就问一个问题，耶稣在这个情况里面他会怎么做？ What will Jesus do? 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就跟随耶稣的脚中行，那这样做抉择呢，就不会有任何的错误。其实读到这边的时候，我自己心里就想到说，感谢我们的耶稣，耶稣从来没有说哪一件事情他自己做不到，他要求我们做的，他都是他自己已经做过了，他已经行过了，他才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来行。历世历代的这些圣徒都是跟随耶稣的脚中行，今天我们这些人也是一样。所以耶稣常常就是把这样一个做抉择的机会就放在我们众人的面前。我讲一个我家的事情，你们原谅我讲一点我们儿子的事情啊。我两个儿子，讲这个老二，老二呢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每一天吹五个钟头笛子，中国的邦笛。我的妻子这样讲了，儿子，别人家高中三年级啊，准备要考这个高考了，都是补英文数学理化，你在那边每天吹五个钟头笛子，干脆去考音乐系算了。那我儿子就说，我正有这样的想法，只是不敢跟你们讲。那我们就发现说，这是我们的罪了，因为我们呢还是给我们孩子啊有这样的观念，以为我们就是那种传统中国士大夫的那个观念，万般皆下品，只有读书高。那我其实想说，我们这个孩子呢，就我们两个儿子啊，跟随我们传福音，他们尽上他们的力量，从来没有让我们担忧过。现在他爱这个吹这个笛子啊，爱得像谈恋爱一样，那怎么可以浇熄他这样子的心头的爱呢？所以跟他讲说，妈妈支持你。可是跟儿子也讲了、现实的状况，别人家考音乐系啊，都是从小就预备，那你现在高中三年级才决定要考音乐系啊，会太晚了一点。而且老师也讲过，至少啊，上高中以后就要开始预备。再有呢，你要去考音乐系，那要考数科，除了吹笛子以外啊，至少还有另外一样。那就想到说，他六岁的时候曾经学过一年的钢琴，那就去考钢琴了。那你们音乐系的啊，请原谅我下面讲的这个话，不要生气。不过那真的是这样发生过。他去考钢琴，那怎么办呢？就千拜托万拜托他们以前的小提琴老师，找到一个老师专门教他一首小奏鸣曲。这些老师啊，都是不喜欢这种事情的。这个很大的情面啊，才愿意教他，他就专门练那一首小奏鸣曲呢，要去考音乐系。我们听到说还弹得有模有样的，可是除了考数科以外呢，还要考这个乐理哦，所以要找老师补这个乐理，补乐理很贵哦，每一个礼拜去一次，每一次呢至少要100块美金的。哦，那以我们家的那个每个礼拜要拿出100块美金给这个孩子去补这个乐理啊，对我们来讲也是负担很重。所以儿子小时候说，我们在这上面真的很认真，就是要支持他的。可是呢，还是有一些现实的情况必须考虑啊。就跟儿子讲到，如果考音乐系没有考上的话，你要不要想一想呢？台湾大学就在我们家门口不远，走路10分钟不到，你要不要考虑呢？去读台湾大学。所以儿子呢，第二天就从外面回来啊，就跟妈妈讲了：“妈妈，如果我要读大学的话，我就去考台湾大学的哲学系。”那妈妈说：“你为什么要考台大哲学系呢？”因为我的妻子呢，大学4年读哲学，研究所3年也读哲学，以为说和儿子呢就是要尊荣他，所以要报考哲学系。其实儿子不说不是。他说，你不是说台湾大学离开我们家很近吗？我就到台湾大学里面去走了一圈，看哪一个系离开我们家最近，就看到哲学系呢就在台湾大学的校门口那边，离开我们家最近。其实他眼睛不好啊，那个台湾大学还有另外一个系离开我们家更近的。好，就讲这个长话短说，那要去考哲学系了。妈妈就跟他说，你要不要妈妈帮你把西洋哲学史这样讲一遍？儿子说，我很忙哦，最多给你10个钟头。就妈妈用12个小时呢，把西洋哲学史跟他讲一遍，然后帮他考前出题，猜题，猜了5题呢，结果全中，他以为是妈妈出考题的。 初试已经通过了，就复试，复试呢是口试。然后妈妈就跟他讲说，儿子你要不要问问妈妈，妈妈最喜欢哪一个哲学家。哦，对哦，你最喜欢哪个哲学家？妈妈就说，我最喜欢齐克果跟海德格。为什么？因为别的哲学家呢都是讲头脑的事情，就是齐克果和海德格呢，他们是有神的存在主义者，是讲到内心的，而且是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必须为我们的生命做一个抉择，而且做了抉择以后呢，要为这个抉择要负起责任来。儿子就讲说，我也是这样想法，只是我讲不出来。那就复试了，三个台大哲学系的教授只问一个问题，你最喜欢哪一个哲学家？儿子就讲，我最喜欢齐克果和海德格，就把妈妈讲的话来讲一遍。结果呢，放榜了，他是录取第一名，我就说是妈妈考上的。不过讲到这边，我不要把这话题扯太远了，就讲到一个重点，人生要做抉择的。其实你就想说，我们这些人，我们人生里面就是做好多的抉择，你决定说从来到美国，在这边留学，或来移民到这个地方定居在这里，那这是一个抉择。你又决定说我要进到教会里面去，我要认识耶稣，这是一个抉择。当讲员呼召的时候，你就决定说我要举手，我要认识耶稣，我要信耶稣做我的救主，这是人生一个抉择。读圣经，或者我们跟一些弟兄姐妹在那边交通，我们受到感动，我要做一个抉择，我就要做一个耶稣的门徒，一辈子就背十字架来跟随他，这是一个抉择。耶稣也是把这个就放在我们面前，做人生的抉择。其实在我们人生里面好多好多其他事情呢也都是这样。但这一段呢，我跟大家再继续思想一个题目，就是耶稣的内心世界。其实这两天我跟大家也在那边想到，约翰福音是让我们更多可以认识耶稣的内心世界的一卷书。其实我们读福音书里面常常就是耶稣好像是忙忙碌碌，跟人谈话也很简短，耶稣做的什么事情呢都是很匆忙，然后就到另外地方去，不太碰到耶稣内心的世界。但是约翰福音这段经文呢，让我们对耶稣的内心世界好像就是碰触到一点。耶稣就讲到他被钉十字架就要被高举起来了，但是呢他也晓得说钉十字架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他就想说我现在说什么才好呢？我们中文圣经翻译啊，下面那句说，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候。可是现在一些比较新的翻译本，像圣经新译本，像和本修订本，像新汉语译本呢，都把那一句翻译成为一个问号，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吗？难道我是要说这个话吗？不是的，我就是为这个时候来的。他就求父，父啊求你荣耀你自己。天上立刻就有声音回答他，我已经荣耀了，我还要再荣耀。所以在那边就讲那句话，我要跟天父讲说，求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候吗？那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你可以稍微碰到一点耶稣内心的那个挣扎。我尝试着来思想这个，也许从耶稣的人性，也许从耶稣的神性，这两方面都来思想。如果从耶稣的人性来讲的话，你看十字架，十字架是一个羞辱，十字架是那个时候罗马政府用来专门要刑罚最坏最坏最可恶的这些外邦人，这个十字架从来不用在罗马人身上，只有用在外国人身上。十字架是当时最残酷的一种刑罚，人上十字架之前先要被鞭打，人上十字架之前要把他全部的衣服全部都剥光，把他人性最后的人尊严全部都除去。十字架，人钉在十字架上面，他的手被钉子钉进去，他的脚被钉子钉进去，那个血从他身上就流出来，渐渐就枯干了。他在最痛苦的情况里面他死去，有些人在十字架上面可能经过三天三夜还没有死的，那是最残酷的一种刑罚。可是在这边呢，你就想说十字架是羞辱，十字架是痛苦， 十字架代表死亡，按照我们的人性，我们是不愿意上十字架。那按照耶稣的神性来讲的话呢，我也尝试来讲，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与父神之间原本就是最亲近，没有任何的隔阂的。可是上十字架就是代表说，我们世人所有的罪通通都要担在他的肩头上面，他要为我们戴罪受罚而死。他与父神之间那个没有隔阂的那个，就因为我们的罪就有了隔阂。这个是他在神性里面所不愿意。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到说，耶稣基督他也是因为经过这个十字架的苦难，他就是学会了顺服上帝的旨意，接着他就成就在我们中间。所以也许这边呢，就是看到约略瞥见一点啊，耶稣在内心里面对于上十字架那个挣扎，可是也只是一点点，一闪就过去。他马上就讲说，我就是为了这个时候来的，愿我遵从父给我的这个旨意呢，愿父就得到荣耀。所以天上就有声音回答他说，我已经荣耀了，我还要再荣耀。所以耶稣就勇敢的就往前面来行。其实耶稣为什么会这样来做呢？我想跟他平常就有这样的操练也有关系。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那边就讲到说，耶稣开头出来传道，可是他常常呢，天不亮的时候就到旷野里面去祷告，因为他经常与父神之间保持那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在重要的时刻他就可以做正确的抉择。这个我要讲到我两个见证，其实不是我自己的见证，是我的学生的见证。有一个学生，其实就在去年的这个时候，那时候我们还在香港，碰到大台风。在香港那边呢，是挂那个风球的，如果挂一号风球、三号风球，就是说风很大了，大家自己注意一点。如果挂八号风球的话呢，所有的交通通都停止，不上班也不上课。可是那一天呢，是挂三号风球，风很大，雨很急，可是并没有到停班停课。我那个学生是被学校指派第一天进到一个教会去实习，他就从学校里面出来，先坐一个钟头的船，然后再坐一个钟头的地铁，要去到他侍奉的教会。可是一路上面呢，风劲雨急，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鞋子也都湿了，拿那个伞呢也没有什么用处。一路上面好多地上啊，都是那些被风吹断的树枝啊、残叶等等。他好几次就想打退堂鼓，我就回去好了。可是就想说，学校派他到那个教会去实习，怎么可以就这样就跑回去呢？经过两个多小时，终于到了教会。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在那边迎接他，就说，某某某，我们一直为你祷告，盼望那个船可以开出来，盼望你可以平安的到我们当中，你来了我们真的很高兴。所以那天在教会里面侍奉，到了差不多傍晚的时候，他侍奉完毕了，回到学校里面，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呢，就记下这段经历来。那我就在上面呢，就写下我的回应，就是这上面就写到了，勇者不是无知、无感、无惧，而是明知危险，仍然坚定顺服父神的旨意，勇敢奋进。给他的鼓励，也是给我自己的鼓励。另外一个学生的见证，这个学生是在台湾，在教会里面也担任司琴的。在教会里面担任司琴呢，他担任钢琴的伴奏，他也担任管风琴的伴奏，所以特别要去学习怎么样的弹奏管风琴。但是他学习这个管风琴的时候，老师就跟他讲到，弹钢琴跟弹管风琴很不一样。弹钢琴的话呢，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去练习，然后到教会里面参加侍奉，帅帅的就把它弹出来，我是用他自己讲的话。但是弹管风琴不同，因为每一个管风琴都是独特的，每一个管风琴都跟别的不一样，所以你在教会里面要用那个管风琴来伴奏，必须到教会里面来练习，这跟平常不同的。所以他就常常在周间的时候到教堂里面来 练习弹管风琴，预备礼拜天的侍奉。可是他就讲到，管风琴老师也教导他们，你们弹奏这个钢琴啊，或者弹管风琴的话，在教会里面担任圣诗的这个伴奏，不但是把这个旋律啊，把它弹得很熟练，而且要跟着一起唱，这样子呢，才能够感受到会众的那个呼吸。所以他就练习这个管风琴的时候，一面弹就一面唱。可是呢，他就做见证讲到，周间的时候到教会里面来练习弹管风琴，跟礼拜天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聚会是很不一样。礼拜天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你看会众唱诗，灯光明亮，冷气很舒适，跟大家一起唱诗歌，听到牧师讲道，整个里面啊，那种幸福的感觉就油然而生。可是周间在教会里面练习弹的管风琴啊，就不是了。第一，不开灯的；第二，不开冷气的。所以在台湾呢，又热又潮湿，在这种黑暗的教堂里面，只有这个管风琴上面一盏灯，他在那边练习弹奏，他就觉得说，我好像教堂里面的老鼠一样，这是他自己讲的话。可是呢，常常练习的时候就有一个感觉，不是他一个人在弹，而不是好像就是有天使也在那边演奏音乐，跟他一起在那边呼应。可是一停下来要找那个来源又找不到了。可是这种经验呢，只有在他在教堂里面练习这个弹管风琴的时候他才有，平常时是没有的。所以他就后来自己做见证，就写到说，这好像就是上帝给他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心灵的花园，每一次在那边练习的时候呢，就是他跟上帝最亲近的时候。其实讲到这句话哦，我就想到说，像我们今天唱诗班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只有在礼拜天崇拜的时候献诗才感觉到说跟主那样亲近，跟主最亲近的时候往往还是在我们平常练习的时候，是不是？我想这就是我们平常就跟主有这样亲近的关系。就跟耶稣自己讲到，他常常天不亮就到旷野里面去祷告，跟父神之间有这样亲密的关系。这就是这边我讲到了，平日无间隔的心灵的交流，就促成我们在关键时刻做的正确的抉择。耶稣基督他自己，他其实也就是这样，平常与父神之间就是那样子的亲密交流，所以在世界上面做任何一些重大的抉择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犹豫，就勇敢的往前面来走。这就带来我们今天讲到十字架的意义。什么是十字架？请通工这边一看到，我就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念一下好了。十字架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来讲，不是失败而是得胜，不是失望而是盼望，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不是羞辱而是荣耀，不是死亡而是生命，不是刑罚而是代赎，不是降卑而是高升，不是诅咒而是祝福。这是为什么每一个教堂上面都有一个十字架。我们很多人，我们自己身上就带着一个十字架的项链，我们家里面也挂一个十字架，做这样一个见证。十字架从一个羞辱的记号，一个痛苦的记号，一个死亡的记号，就变成一个荣耀的记号，变成一个生命的记号。那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曾经钉在十字架上面，让这个十字架就有了一个全新的意义。先经过苦难，再得到荣耀。十字架就带给我们能够换得公义的冠冕。就带来我们这一段最后的结束，请同工看最后一个生命回应的祷告。我已经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呢，我们用这个当成在上帝面前最后的一个祷告回应。我们一起来，请主啊，感谢您道成肉身降人间，为我舍命除罪债，苦难尽头是宝座，十架得胜成救恩，我愿一生跟随您，单单为要高举主， 天天行在光明中，见证恩主到永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敬爱的主，感谢你，许多人来寻求你，要来认识你。我们中间或许许多人也像这些希腊人一样，他们有伟大的文化，他们自己有美好的品德，但是人生里面就是要认识耶稣，才能够真正得到宝足。愿主你赐恩给我们每一位，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人，但是我们也有一个愿意认识耶稣的心。而且谢谢你把你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再次启示给我们。你是人，而且你是神，你是完全的人，让我们看到一个完美的生命的典范。你是完全的神，所以你可以把我们从罪恶过犯中间拯救出来，为我们舍身流血。主啊，你在那边呼召我们的时候，也是呼召我们这些人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就好像你自己一样，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就像你自己愿意舍弃自己肉身的生命，短暂的生命，却带领我们进入到永恒的生命，属灵的生命里面。你也赐恩给我们，让我们选择就是要服侍上帝，服侍耶稣。你在哪里，我们就跟随你，就来服侍你，父使你得荣耀，你也使我们在你的里面就得到荣耀。愿我们这样子做的抉择，心中受到感动，都被你自己来悦纳。愿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祷告祈求，就真正的被你所垂听。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的祈求，而且成就我们一切所求所想的，而且超过这一切，让你的恩典荣耀在我们身上就得到彰显。把我们自己再一次恭敬献在你的手中，求你接纳我们，接纳我们这个人，也接纳我们的家，也接纳我们整个教会，都被你的荣耀充满。愿我们经常高唱那个诗歌，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十字架上面的耶稣洗净我一切的罪，让我终身用我的生命去来荣耀你。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各位。